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的3月30号了啊，我们在这里继续带您来关注跟美股、国际局势以及加州的一些重要新闻相关的更新。那么首先来看美国股市啊，今天是出现了下跌，结束了连续几天上涨的这个走势。标普500指数今天是下跌了29.15点，跌幅是 0.63%。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 177.36点，跌幅是 1.21%。 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也下跌了 65.38点，跌幅是 0.19%。 那么自从这个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争开始以来啊，这个原油的价格就一直在飙升，今天呢又上涨了大约 3% 左右啊，现在每桶原油达到107元每桶。那么德国是发出警告说，由于俄罗斯制造的争端可能会给会进行天然气的配给啊。那目前呢，美国的原油呢库存是在继续的下降。这个能源市场的波动呢，也是推动了美股的走势。石油股呢是有所升高 ，Valero 呢今天上涨了 3.95%， Phillips 的这个 Phillips 66的股价呢是上涨了 4.76%。对于目前的市场状况，嘉信理财的首席投资策略师叫做 Liz Ann Sanders 啊，他分析是说呢，即使现在油价的上涨会提振能源股，但是这个油价的上涨对整体市场而言其实不是一个好的讯号。他说其实市场呢现在已经出现了所谓的反周期通货膨胀的环境迹象，有时呢也称为叫做成本推动型通膨的环境。通货膨胀涨得如此之高，以至于呢开始对经济的成长啊造成压力。那么有一些这个零售股啊，他们公布了自己的财报之后表现不佳啊，所以呢出现了一些下跌的情况，比如说这个 Chewy 跌幅是 16.15% 啊。那么由于第四季的营收低于预期， RH 股票也下跌了 13.31%。 那这个服装股就是 Lululemon 啊，在发布了它的这个乐观的财报预测之后呢，并且宣布了股票回购计划，它的股价是上涨了 9.58%。 那么今天呢，半导体股也是市场比较薄弱的一环啊。那么其中这个辉达股票是下跌了 3.37%，还有这个Marvell Technology 下跌了 4.14%。 虽然财报的获利啊比预期还要好一些，但是这个美光呢它的股价仍然下跌了 3.52%。 那另外这个苹果啊，苹果公司的股票呢今天下跌了 0.66%。 现在投资人们还在关注就是整个债券市场啊，因为美国五年期和三十年期的国债殖利率在28号啊开始呢已经出现了2016年以来的首次倒挂啊，两年期和十年期的国债殖利率的利差在昨天呢接近倒挂。有些交易员和经济学家呢就把这个殖利率曲线的倒挂视为经济衰退的一个指标。那么对于这个情况啊，就是 Home Richburg 的投资长Stephanie Lan 他是表示说呢，一般情况下啊，一旦殖利率曲线倒挂，平均20个月之后呢就会出现经济衰退。所以呢他说现在人们应该提高注意力啊，那么当然不代表说马上就会经济衰退，可是这个风险呢是在增加，那也许明年呢是需要持续和关注啊。好，那么其实看完了这个股市啊，今天还有几个这个值得关注的中企的股票啊，中概股值得大家去再进行一个就是仔细的审视啊。因为呢这个今天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是把百度、爱奇艺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中国互联网企业啊列入了可能会在美国退市的这个清单当中。那 SEC 公布这份即将在美国退市的啊中国企业的清单呢，主要是基于美国这个叫做外国公司问责法的要求啊。这个法律呢是规定在美国上市公司必须要遵守这个审计的要求， 那么这个法律是当时在2020年12月的时候，当时时任美国总统川普啊所签署生效的。那如果啊外国的这些公司连续三年都没能把相关的审计报告呈交给美国的这个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话，就会被禁止在美国进行上市和交易啊。那么自从这个法案通过以来啊，其实在美国的一共有200家，就是大约有200家母公司是在中国的，还有香港的这个上市公司呢，就对他们采取行动了啊。因为中共的一些法规，还有香港，因为也是受制于中共嘛，他们的这个司法管辖呢，导致是拒绝向美国提供这些公司的审计报告的啊。那么截至到今天为止 ,SEC, 也就是美国的这个就是证券交易委员会呢，已经列入了11家哈可能会在美国退市的这个公司的名单了。那刚才讲到就包括这个知名的在中国的这个搜索龙头百度啊，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股票哈。那比如说还有就是百度，因为它受到这个消息的影响啊，那么它在纽约上市的股票今天是跌幅啊，跌了大概 2.7%。 那么还有呢，就是说这个纳斯达克金融啊，中国指数在今天下午1点多的时候呢，就是继续有它的涨幅有所下跌哈。那么其实百度的股票在3月中旬啊，当时那个 SEC 就有把一些股票列到退市风险当中的时候，百度当然也会即将受到影响嘛，那个时候它的股票就开始暴跌了啊。那么与此同时呢，还有百胜中国控股呢也告知股东说他们公司呢可能会在2024年就被迫退市哈。所以这个消息也印证了这个即将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么对于这种就是说在中共的这种严厉管制之下哈，不允许一些中国的公司向美国的这个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审计报告啊，那么这样的一些情况呢，遭到了很多国际啊，就是股市啊交易人士的批评，认为说这是中共哈，就是在利用他的这种政权让破坏市场经济的这种交易透明性啊。那么很多公司当然得到了这种中共政府特殊的支持和限制，那么就不能够在这个透明的市场系统当中继续运营。那当然有消息传出啊，就是路透社报道说这个中共方面呢也有通知像阿里巴巴、百度、京东一些这样的互联网企业啊，说可能为未来在美国的一些审计工作做准备哈。但是目前这个消息呢还没有得到进一步的确认哈，那中共方面也没有任何相关的表态。那么对于就是说这种在中共管制下哈，造成很多就是不符合国际社会规则呀，然后破坏这种公平交易透明的这种信息这种交易的事情呢，其实是很多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今天那个美国贸易代表啊戴奇，他有出席国会众议院一个筹款委员会的听证会，那么他也谈到说就是很多过往的经验和经历就显示说呢，因为美国的这些企业啊，就是因为北京的这种严控，包括他对一些企业的补贴，这种扭曲市场的行为，美国就在为此而买单而受到伤害啊。所以他也呼吁就是说要通过美国国内的投资要加强自己的竞争实力。那么更重要的呢是他有点出啊，因为北京方面并没有履行在第一阶段美中贸易协议当中的一些购买承诺哈。那么据现在统计呢中共方面只履行了大概60%的数额而已。那所以呢他就呼吁说哈，就是如果对于施压中共方面没有起到一些足够的效果的话呢，其实这个美国的贸易政策要做出一些改变啊。他说美国需要新的工具来去迫使就是中共方面进行改变，然后减少美国的这个贸易损失哈。那当然具体怎么做呢他并没有说哈，后续我们再继续关注吧。那么还有一个值得人们关注的就是可能要从美国退市的一个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哈，就是新浪微博。那么新浪微博可以说是中国第一大社交媒体平台啊，那么最近也是被这个证监会列入到预摘牌的企业， 也是第一批哈，就是面临在美国退市风险的这个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啊。那它是2009年开始就是进行运营的，那一度呢曾经是中国最热的新闻话题的集中地和舆论场所啊。但是呢这个早期的辉煌并没有持续下去，因为在中共政府的这种持续的言论管控之下啊，它已经渐渐沦为官方党媒的一个宣传阵地了啊。那么在全盛时期的时候，其实新浪微博它是就是数量用户是非常庞大的啊，09年8月开始内测，然后开放之后不到两年用户就过亿啊。那么很多就是一些港台啊甚至国外的名人也借这个机会哈，把它当作和中国内地的一些受众的一个交流的窗口。那么可是呢就是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啊，随着这个新浪微博它的触及面然后影响力订阅数的这种扩大呢，渐渐中共政府就介入了它的言论管制当中，像是删帖呀、禁言呐、封号啊，很快就成了家常便饭了啊。那么曾经在微博上拥有百万粉丝的一个大 V 啊 ，VIP 用户是柯先生，当然他这个是化名了哈，为了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他有对美国之音讲述他的经历哈。那么他说在这个微博上他有活跃将近十年，然后有上百万的粉丝，但是最后就因为发布了一条关于六四啊，就是六四这个天安门惨案的这个消息呢，最后被当局永久的封号。那他说呢，在微博上的言论看起来好像管控的时松时紧哈，没有明确的限制，但是呢其实有一个总体的一个管控的原则，就是要共产党要维护他的政权。那么所以是事凡他被共产党认为是可能会导致他的政权不稳的话，他为了维稳就会变本加厉的去限制控制人们的言论。那他说就是这个柯先生讲啊，尤其最近几年那临近二十大的时候，这种情况就越来越严重了哈。那尤其最近我们看到就是来自中共政府层级的一些无数轮的整改的要求，那微博自己也有很严格的内部的言论审查，所以呢导致大批的微博用户就被迫的离开。现在呢很多用户就觉得说哈，这个微博就是各种广告帖呀、营销号啊，或者是官媒宣传的一个基地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曾经就在新浪微博里担任内容审查员的一个小伙子啊，他叫刘立鹏。那他在这个微博工作两年之后呢，因为觉得实在无法忍受这种言论的审查的这种工作的内容，就辞职了啊。那现在他本人来到了美国，那也是向海外媒体就讲述了他当时担任微博言论审查员的这个工作的细节哈。那他就讲说，其实很多像他一样在这个平台为了这个中共政府进行言论审查删帖的这些工作人呢，他说其实他包括他自己都不赞同这种言论的管控，但是呢自己又恐惧于这个国家机器的强大，那所以呢依然每天就去监控着那些维权人士啊，就是异议人士们他们的言论哈，那其实就起到了对于中共政府的一个帮凶的作用哈。他说就是虽然他们也都知道中共是真的坏真的残暴，但是呢生活在这样的被中共控制的国家的环境里呢，那种恐惧感是非常强烈的哈。他说当时也怕失业呀，怕没了工作自己饿死生活怎么办呢，所以也就这样在这种状态下坚持工作了两年，直到受不了了才离开哈。那其实最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是什么呢？因为很多来到海外的华人朋友哈，有的时候这个资讯呢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封闭，可能习惯于还是从微博、微信上面去看一些信息，但是这个信息呢其实是也是受到中共政府的管控，甚至是刻意引导舆论风向的啊。那么比如说在3月24号的时候，这个中共的官媒环球网就发布了一篇叫做新冠病毒是美国公司制造的这么一个文章，然后呢后来就被这个官方操控登上了微博热搜，一天之内阅读量达到 9.4 亿次哈，那可以说就是基本上等同于被民间最近关注的这个铁链女的热度了。但是这个文章漏洞百出，来源不明，翻译错误，可是还是被各大官方啊，中共官方的媒体和自媒体进行转载。 那所以在这个短短的时间内哈，就造成了巨大的这种谣言的影响力。那么这个前微博的大 V 柯先生就说哈，其实微博上的谣言有三类，最大的一类就是这种官方刻意散播的谣言，就是中共刻意散播的谣言。那么最近呢，就是继这个新冠病毒说是造谣说是美国制造之外，最近就是说在挑唆这个俄乌战争的元凶也是美国啊，这在中国的这个社交媒体上这种谣言也是在非常的充斥哈。那第二类就是一些政府地方政府突发的老百姓的事件，然后呢由中共官方组织水军散布谣言，就比如说人们最近非常非常关注的这个铁链女的事件哈，也是由中共官方导向去管控言论，利用这个平台做的一些舆论的煽动。那么第三类呢，就是一些民间的谣言了哈。那么很多不明真相的老百姓也随波逐流，起到了这种推波助澜的一些作用。所以呢，这个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消息啊，其实也是对于我们在海外的华人来说哈，怎么样更好的去判断什么样的一个平台是比较是开放的，然后能够让我们接触到真实讯息的哈。那么对于这样的受到中共严厉管控的，而且真的即将在美国就要退市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面的资讯呢，真的值得我们更好的去审视哈和警觉。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带您关注更多有关于加州还有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消息。
探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天有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加州议会啊，这个众议会正在审议的一个提案，就是说要求加州所有的雇主啊，不管是大企业小企业，那么都要强制的这个要求雇员去接种 COVID-19 的疫苗啊。那么这个提案呢，当然是就是昨天跟大家讲的时候啊，是原定于今天要在这个参议就是众议会进行一个审议哈，进行一个公听。不过呢，在昨天晚些时候啊，这个提案人啊，来自奥克兰的这一位这个女议员哈 ，Weeks， 那她呢就后来宣布说呢，说她要暂停在这个推进这样的一个法案，原因是什么呢？她说，因为她需要更多的时间哈，跟一些反对方，包括这个就是Public Safety Union 啊，公共安全的这个就是工会啊，进行进一步的一些协商哈，所以呢，他决定暂停推进这个法案的一些进程哈。那当然，他本人是说他是希望就是继续推进，可是这个强制要求所有的这个企业主哈，无论大小企业，无论规模如何，都要强迫员工去接种疫苗，这样的一个提议呢，其实是引发了很多争议的哈。那昨天已经详细的跟大家介绍了，最主要的一点呢，就是遭到很多雇主认为不妥的地方，就是说这样会加剧这个劳动力的缺乏啊。那么很多员工他可能个人的意愿他就是不愿意接种疫苗，有自己出于健康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考虑。但是如果让雇主去强迫员工去做这件事情的话呢，雇主就其实很多雇主已经反馈给相关的立法委员们说，其实很多员工他就要离职了。可是现在我们知道全美所有的地方都面临着这个职缺招工难尤其现在通货膨胀又比较严重那很多企业主都纷纷要加薪来挽留自己的员工的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对雇主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和压力那另外从更根本的原因来看呢，那么遭到很多人士的反对，就认为说这个是政府过于越权限制人们自主健康的一个选择权利的一个表现。反正不管怎么样，现在呢就是在这个法案提出包括说要去进行审议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有很多反对的声音，来自民间，来自商业团体，来自一些工人联合会那么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这个提案人他就现在就 hold back， 就不再说去推进这样的一个法案了那所以呢，在目前的一个情况下，如果您还继续关注类似的这个法案的一些进展，或者您希望或者不希望推进这样的法案呢，其实还可以继续保持跟您的立法委员，就是您所在选区的代表的这个议员，包括一些你觉得他们所这个别的议员跟您的想法不一样，都可以作为选民，我们都可以继续联络。 迫使他告诉我们选民的这个心声。其实这一次这个法案的这种暂停呢，停止的推进，也是来源于很多民间呢，还有这些社区商业团体的这种反馈哈，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好，那就跟大家快速更新一下哈，这个法案，因为这个法案一旦通过的话，其实是影响到所有人哈，所有雇主、所有员工的哈，跟大家更新一下这个最新的一个进展。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今天这个加州的司法部啊，就是加州的总检察长啊，那他呢有发布一个提醒。就是说因为现在报税的截止日快到了嘛，4月15号哈，那么就导致很多这个骗子又开始蠢蠢欲动啊。那因为呢大家就是在这个报税很多人报得早的期间，现在已经开始来领取退税了嘛。那么每年到这个时候都有一些骗子啊，用各种这个威逼利诱的手段想方设法的骗老百姓的这个退税金啊。那么加州的这个总检察长办公室呢，就发布了一些提醒，就比如说你接到一些电话，然后说自称是加州的这个特许税局哈 FTB， 或者说他是 IRS 的人，国税局的呢，都一定要小心哈。然后另外呢，就是现在有骗子说威胁这些纳税人说，你必须要把你的退税给我们，不然你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些惩罚，你什么涉嫌违规什么的。那么加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就提醒说啊，国税局还有加州的特许税务局绝对不会去打电话威胁纳税人的哈，如果你接到这种电话赶快挂断然后报警。那么对于这种就是还有一种骗术，就是他伪装成是国税局发来的信件或者是加州特许税局的信件，然后发送一个 link 啊，然后呢就是说这个 link 让你通过点击这个 link 提供什么样的个人财务信息，那这个也是绝对不可能的啊。加州总检察长办公室说这个国税局还有加州税务局都不会用这种方式去联络纳税人的，如果你收到赶快删除，千万不要点开。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说要找，如果你是需要报税帮助的话呢，一定找有信誉度的这个报税人会计师哈，可以到这个 IRS 官网上查询他是否是登记在册可信任的这个报税人或者是报税机构，这样的话也以防一些骗子哈伪装自己的身份来骗取您的这个税务信息哈。好，那么这个就是因为现在临近报税季了哈，确实这个是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好，那今天节目时间其实马上就要到了哈，最后很快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美国现在的这个房租市场啊，真的是涨势飞快啊。今天我看到一个最新的报告呢，说在全美范围内啊，最新公布统计是二月份的房价呢是上涨了平均15%啊，那么这个已经是达到创纪录的一个高点了啊。另外呢就是购房的人，买房的朋友付这个 mortgage 贷款的中位数呢也是同比增长了31%啊，那这也是因为这个利率上涨所带来的租房的成本就是买房付贷款成本的一个增加。那么呢这个就导致无论是买房还是租房，大家付在房子上的钱花费都要更高了哈。那在美国50个大都会当中，抵押贷款支付增长超过租金增长的要价，这已经是稀松平常的了啊。那么在德州奥斯汀，这个租金上涨要价甚至飙涨40%啊，这是全美涨幅最高的。那么另外在佛州哈，包括还有这个纽约大都会区呢，租金也是上涨了将近30%左右啊。所以就是供大家一个参考吧，这是最新一个房地产市场啊，租房还有贷款抵押这个付相关 mortgage 的金额的一个数据。好，那今天的新闻看点呢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